哎。1994年底到1998年，短短的4年间，墨西哥、东南亚、韩国、俄罗斯、巴西等数十个国家接连出现金融危机。本来一片繁荣的金融市场，突然冲进来一批投机资本，疯狂进攻，导致持续了10多年的亚洲经济奇迹在一年之内崩盘，也爆发了著名的香港金融保卫战。你说这都是索罗斯的阴谋吗？为什么这么多离着这么远的国家会相继崩盘？这里边有日本的银行什么事儿？小林为什么要把这么多危机放在一起讲？他能讲清楚吗？我为什么把他们都放在一起呢？是因为这背后有一条统一的脉络主线，他们的逻辑惊人的相似。我觉得从这么多噼里啪啦的崩盘过程当中，你是能窥探到一些资本世界运行的逻辑的。大家准备好我们今天的金融危机串串烧了吗？废话少说，我们开始。上世纪80年代，拉美国家深陷债务危机，于是美国人就非常积极地跳出来了，给这些国家指了条明路，在1989年提出了著名的华盛顿共识。老观众都知道，我们已经提到这套共识很多次了。虽然媒体宣传的不多，但我觉得它的推广可以说是主导了全球经济90年代最大的一股暗流之一了。这个所谓的共识，一个核心思想就是金融自由化，主张一个国家甭管是货币、贸易、资本流动、产业全都自由化，你就纯粹的让资本跑到收益最高、潜力最大的地方去生根发芽，让市场这个无形的手来调控，政府你就少限制、少掺和。你想，如果新兴市场都打开了金融之门，这对资本肯定是非常有利的，这些地方发展潜力可比美国、欧洲大多了，资本进去就能得到更高的收益率。当然也有人说这是意识形态的输出。总之当时美国非常推崇这套理论，就跟其他那些发展中国家说了，说你们想跟我成为好哥们吗？你们想跟我一起赚钱吗？哎，那就咱华盛顿共识这套来，你们都打开你们的金融管制。你比如说苏联刚解体的时候，美国就给叶利钦强烈安利了这套方案，哎，叶利钦就被种草了，立刻全面拥抱。然后像拉美、东南亚很多新兴国家也都采纳了这套共识，放开了金融市场，也为接下来的危机埋下了伏笔。90年代初，美国这边刚刚从高通胀之中缓过神来，美联储把利率降到了低点3%来刺激经济，而隔壁的墨西哥在美国政府的软磨硬泡之下放开了自己的资本管制。哎，注意啊，资本要开始流动了。美元的投资者一看美国收益率这么低，而隔壁蓬勃发展的墨西哥刚刚打开资本的大门，有大把的投资机会，潜在收益率都5%甚至更高，那他们肯定想过去。而一般情况下让这些投资人望而却步的是墨西哥比索的汇率风险。哎，墨西哥政府为了吸引外资，就直接把比索跟美元的汇率给绑定了。这就意味着华尔街可以在美国以大概3%的利率融资，然后投到墨西哥拿到大概5%的收益率，还没有汇率风险，是吧？这有钱不赚是傻子呀。于是大量的国际资本，主要是美国的共同基金、养老金和投行，一股脑的涌入到了墨西哥市场。92年到94年，每年大概都有300亿美元的流入资金，这海量的资本一下就把墨西哥这个市场给托起来了， GDP 也跟着一飞冲天。这个墨西哥政府当时简直没死了呀，说哎呦喂，这个华盛顿共识可真是太好了，这个资本的力量可真是太强大了。可是好景不长，94年，美联储为了控制本国的通胀，开始加息，利率提高到了超过5%，美元的收益率都到5%了，谁还愿意冒那个风险去投资墨西哥呢？于是墨西哥这边的投资优势就没了，很多之前投去墨西哥的国际资本都纷纷开始回撤。那墨西哥政府一下就急了，因为这时候墨西哥不管是企业还是政府都已经严重依赖海外的资本和贷款来运行了，如果外资突然撤走，那墨西哥肯定会陷入信贷危机。被逼急了的墨西哥政府为了留住这些外资，就开出了一个可以说让人没办法拒绝的 offer。 你们不是怕比索有风险，不喜欢我们比索吗？哎，没事儿，我们可以用美元跟你们结算，我就直接发美元债，这下放心了吧。这还没完啊，你们不是觉得美国现在利息高了吗？没关系，他们出5%，我出的更高，我出10%。哇哦，你看看，简单来说，墨西哥政府被逼的直接借美元债加上高利率。其实这底层上也很好理解，你要跟美元绑定，那美国加息你也得跟着加息。可是墨西哥政府他怎么能给出这么高的利息呢？其实他也没什么办法，他只能借新债还旧债，过一天算一天呗。他在94年发行了总共超过300亿美元的短期债，就这么苟延残喘的不断续命，结果连圣诞节都没撑过去。94年12月，墨西哥政府外汇储备用光，不行了，宣布比索和美元脱钩，我要开始玩命印比索了。3天之内，比索暴跌超过40%，墨西哥就算用再高的收益率，也没办法吸引新的美元投资自己去还旧债。哎，这块逻辑你要是万一没跟上，没事儿哈，之后什么东南亚、俄罗斯都是如出一辙，我们会慢慢再详细讲。而之后呢，墨西哥这边一崩，轮到美国慌了。为什么呢？前面我们也说了，很多投到墨西哥的钱都是美国的公募基金和养老金，他们当时玩的非常野，拿着普通民众的积蓄跑去玩那种风险非常高的墨西哥短期的美元债，去抢那10%的利息。而一旦墨西哥这边债务违约，很有可能导致美国的养老金、共同基金、保险公司破产，那就会直接威胁到美国国内的中低层群众。 这个是非常可怕的。所以当时美国政府为了避免阴沟里翻船，只能带头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给墨西哥政府提供了500亿美元的紧急救助贷款，确保美国在墨西哥投资的资金可以全身而退。这场看起来不大不小的危机最后就以 IMF 出手救助，看起来好像是圆满结束了。但你别忘了哈，今天我们讲的可是连续剧，这个墨西哥就是第一章，就是个开胃小菜。 IMF 它这么快速这么轻易的救下墨西哥，其实也为之后的多米诺骨牌式的危机埋下来了一个伏笔，就是 IMF 它隐含的道德风险问题。什么意思呢？本来呢，你投资到这种发展更快预期回报率更高的地方是应该伴随着更高的风险，但 IMF 这次把墨西哥救下来，它就让资本觉得哎呦呵，这有风险 IMF 能站出来顶上啊，那风险岂不是很小了吗？这些新兴市场它就变成高收益但是低风险，那还等什么，上投啊。这就导致之后资本更加肆无忌惮地流向了这些高收益的新兴市场。哎，资本又要开始流动了。你看哈，这个资本的流动就是这么的快速高效，但人就不一样了，从一个地方流到另一个地方，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就会有网络签证等等各种卡点。哎，别急， Sally eSIM 就可以轻松帮你解决在海外出差或者旅行上网的问题。eSIM 不用实体卡，下载 APP 就可以在200个国家和地区选合适的方案，急着用网也不用去找 WiFi 或者在当地机场排队买 SIM 卡，它还有区域或者全球的方案可以选，你选好地区然后按照天或者流量选一个合适的方案就 OK 了，价格也很优惠，还能省去漫游费。它呢是 iOS 和安卓都可以兼容，不过安装之前还需要确认一下你的手机是不是支持 eSIM 的功能。现在通过置顶评论链接 sally.com/小林下载 Sally eSIM， 在结账页面使用优惠码小林的全拼，还可以享受独家专属的85折优惠。好，我们接着说回这个资本的流动。接下来资本往哪流呢？你想90年代哪些国家发展最快，投资机会最多呀？依然是亚洲。这个中国大陆确实不能让你外资随随便便往里跑，但像印尼、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包括亚洲四小龙新加坡、韩国、台湾、香港，这些地区当时 GDP 的增长平均都超过了8%，被人们称为亚洲经济奇迹。都经济奇迹了，那资本还不猛猛冲进去找机会。而这个资本从哪来呢？大家可别光觉得就是华尔街或者美国的投资人。我们刚才说94年的时候美国开始加息了，欧洲呢整个90年代利率就没降下来过，所以这些地方这些投资人家门口银行利率就很高，存钱都很积极，他们可能也懒得往外投。但是有一个国家央行正好在大放水，本国的利率正好特别低，那就是日本。而且汇率这边日元又在95年的时候升到了历史的高位，一美元兑不到80日元，非常强势。你看看这个日元资本它又值钱收益率又低，就开始大量的流到海外去寻求更高的回报。哎，一个新的资本流动的通道又怎么形成？就跟刚才我们说的墨西哥如出一辙，这些日本的银行在日本本国可以花不到2%的融资成本投资到东南亚去，获得5%、6%甚至更高的收益。同时大家会假设 IMF 一旦出问题它会出来兜底儿啊，所以这个日元投资的风格就更加的粗犷，更加肆无忌惮的投到那些高风险的债券里去。到1996年，单单日本的银行的资金就占到了泰国债务的54%，印尼的39%，马来西亚的36%，韩国的25%。也就是说日本的银行成了这些国家最大的债主。哎，这下就换成东南亚爽了，投资人都强着给你塞钱给你，你高不高兴？其实94年之后因为美元加息，这些东南亚国家因为跟美元挂钩，所以出口也受到了大量的冲击，持续在贸易逆差。也就是说贸易这边他们一直是在资本外流，但这些源源不断热钱的流入正好就堵上了这个窟窿。咱稍微说专业点哈，就叫资本账户的盈余填补了经常账户的赤字，这些东南亚国家每天就徜徉在热钱的海洋里。像韩国、印尼、马来西亚、泰国，即使是在美元加息的周期也保持了高速的增长。当然我们知道后来是出问题了，这个问题出在哪呢？吸引外资本身是没有问题的，是好的，关键问题是什么？就是进入东南亚的这些钱它是热钱。什么叫热钱？就是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的钱，它每天就到处乱窜，到处寻找那种短期之内的高回报。所以一个国家如果它大部分的资金来源是热钱的话，倒也能推动发展，但它会存在两个问题。首先热钱它短视，他也不想长期投资，他也不关心我投到哪儿会对马来西亚长期的经济好，会促进泰国长期的发展。他们进入的就是赚钱最快短期投资回报最高的行业，那主要就是金融和房地产，导致这些国家实体经济可能都没怎么发展，但是很快就吹起来了房地产和银行的信贷泡沫。而我们都知道金融跟房地产它恰恰是连接一个国家实体经济最重要的枢纽，那这个风险就非常大了。而热钱的第二个问题也是它引发这一连串国家崩盘的一个直接原因，就是它来得快跑得更快。日本经济泡沫之后呢，它的银行坏账逐渐积累到了2300亿美元，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持续阴跌，让日本这些银行的利润率几乎为零。 日本政府为了能保持日本银行的流动性，就颁布了一系列的资本要求，严格限制日本这些银行的投资规模。而当时日本大部分的银行根本达不到这个标准，没办法，只能紧急大幅度减少对外的贷款。也就是说，东南亚国家最大的债主要撤资了。1996年，因为外资的迅速撤退，泰国的金融公司和房地产公司的现金流立刻被抽干。泰国的股市在半年之内下跌了40%，房地产市场也开始下跌。1997年，泰国有多家房地产公司都出现了严重的债务问题。其实如果事情就正常这么发展，那可能跟我们刚才说的墨西哥差不多，就是一个简单的国家信贷危机。这次泰国的危机它多了一个变数，又多了一股资本的力量。大部分热钱是出了问题想要撤退，但还有一些非常极端的热钱，它是反其道而行之，哪出问题它就伺机而动进来吸血。哎，索罗斯来了。我们先放下东南亚这边，咱先来了解一下索罗斯他的策略。随着自己的量子基金规模不断扩大，搞出来了一套非常阴险的资本进攻赚钱策略。首先在全世界寻找那些快不行了的国家，然后偷偷提前在市场里布好局，比如说买一些看跌期权啊，做空各种期货等等，等到时机成熟了，就用海量的资金正面进攻，一般是做空这个国家的外汇市场或者外汇的期货市场。这时候市场上的玩家很容易就察觉到这个国家被进攻了，仔细再一分析，哎呦，这国家还真快不行了，于是他们也会纷纷冲进来跟索罗斯一起做空。如果这股做空的力量足够强大，那这个国家的货币或者股市就很有可能崩盘，引发市场恐慌性的逃离。哎，这时候最开始索罗斯不好的那个做空局就会获利离场。他的成名作就是用这招在1992年的时候成功做空了英镑，导致了英国的黑色星期三，自己狂赚了18亿美元。你看啊，这套策略其实关键的一个地方就是在索罗斯他扛起做空大旗的时候，市场上得有足够的资金跟他一起进攻，单靠他自己肯定是不行的。那大家怎么样才能跟着索罗斯一起进攻呢？哎，这个其实也是他这套策略里头最难的地方，就是他得提前找到那个真的快不行了的国家，大家才有可能跟着他一起做空。这个其实是需要非常老道毒辣的眼光的。你比如说，如果索罗斯做空前几年处在风口浪尖的美股大牛市，根本没人跟他做空，那他估计亏得裤衩都不剩了。而索罗斯他非常爱找的一类做空对象，就是那些本国货币会跟美元或者其他什么大国的货币绑定起来固定汇率的这种国家或者地区。因为你看这些国家，它一旦出现了信贷危机，出现了美元荒，正常来讲它本国的货币应该是贬值的，但是因为它是固定汇率，这个国家的政府可能就会硬撑着，它就会消耗自己的外汇储备或者是借外债来稳住本国的货币。所以即使是在崩盘的前一夜，你看着可能都是一片祥和的，这时候如果索罗斯冲上去给这国家补一脚，很有可能就会引发这个国家的雪崩。而且你想哈，做空这种固定汇率国家的货币，对索罗斯来讲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它的风险很小，因为这个汇率是绑死的呀。索罗斯就算做空没成功，人家守住了，汇率也就是不变，对索罗斯来讲汇率这儿他也不亏。但是他一旦攻击成功了，这个国家的汇率肯定是暴跌，索罗斯就会大赚一笔。但实际上他做空本身还是有很高成本的，他肯定不是说一点儿不亏，只是说不会在汇率那儿血亏。这就是为什么索罗斯进攻的那些货币，不管是之前的英镑，当时东南亚的泰铢，还是之后的港币，哎，都是固定汇率的。其实这套空头的策略在资本市场一度非常盛行，它也不是索罗斯的专利，只不过呢，因为索罗斯非常会搞宣传嘛，所以最出名。你就比如说1997年跟他一起做空的老虎基金体量就比索罗斯大得多。哎，你听到这儿不觉得纳闷吗？这个固定汇率听起来好像这么多漏洞，那为什么那么多国家都还要固定汇率呢？你要知道1990年代的时候，全球有超过2/3的国家和地区，他们的货币都是跟美元或者英镑绑定的，难道这些国家都傻吗？哎，我跟你说这里头学问还是挺大的，我们今天就不细说了哈，咱不能一口气都吃成个胖。好，我们大概了解了索罗斯他进攻的策略，咱们现在看回到泰国战场。你看啊，这时候泰国的战场有两波热钱的资本流动，一波是日本的热钱在加速撤离泰国，另一波呢就是一批空头的资本像秃鹰一样飞过来进攻泰铢，做空泰铢。其实呢，本来有一些小的秃鹰资本在1996年底的时候就过来进攻过一次泰铢，但是没成功就撤。但到1997年，索罗斯和老罗开始进场，开始建仓做空泰铢了。那大家一看主力部队来了，那没问题了，干就完了。纽约、伦敦、法兰克福的各大投行、对冲基金相继冲进来做空泰铢，和泰国央行展开了第一次大规模的正面对抗。泰国央行只能不停地消耗自己的外汇储备来买买买，拖住泰铢和这帮空头斗争。而同时呢，因为日本这边热钱的迅速撤离，泰国的后方也开始出问题了。有多家房地产和金融公司因为借不到贷款，开始出现了现金流危机。你看看泰国央行可以说是腹背受敌，总共不到4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有超过270亿美元是放在远期市场稳住泰铢，还花了80亿美元帮助本国的金融公司，这基本外汇储备已经全砸进去了，很快可能就撑不住了。 不过哈，这种资本进攻它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点在哪，就是你完全不知道对方到底还剩多少弹药。这个泰国央行它是可能撑一天就不行了，还是能撑半年呀、索罗斯也不知道，当然索罗斯还有多少资金泰国也不知道，两边就只能猜。所以当时呢，外资其实它并不知道泰国央行快不行了，外资总量虽然很大，但是它很分散，持续做空是非常贵的。虽然大家或多或少都知道泰国它快不行了，但谁也都不想当倒在黎明之前的那个冤大头，大家都在等市场上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而这个信号它这就来了，是谁发出的信号呢？哎，一个熟悉的名字，高盛。1997年5月，高盛发了一份报告，明确的预测说泰铢面临重大的贬值压力，很有可能无法保持跟美元的固定汇率。这个报告那就像是混乱战场上一个非常嘹亮的进攻号角。外资一看，好家伙，这机会来了呀，大家赶紧上呀。几天后，有大量的对冲基金冲进泰铢市场做空，索罗斯和老罗也持续加大做空的头寸，双方的斗争进入到了白热化的阶段。泰国政府也不是那么容易认输的，大幅提高了隔夜拆借的利率，最高的时候一度达到了1500%，这就让做空泰铢的成本变得非常高。1500%大概是个什么概念呢？就是说就算泰铢市场完全不动，你坚持做空两个礼拜就得亏掉一半的钱，这还没算任何杠杆。你说这个泰国央行是不是也挺狠的？当然这种极端的高利率对泰国自己的经济打击肯定也是非常大的，这无异于是杀敌1000自损800，所以双方注定要速战速决了。到1997年6月，两边进行了大决战，索罗斯总计砸了10亿美元，老虎基金这边更大，花了大概30亿美元进攻。泰国央行在这苦苦鏖战的时候，哎，后防线绷不住，本国最大的金融公司 Finance One 由于还不起到期的20亿美元债务宣布破产，多家泰国房地产公司开始接连倒闭，这就麻烦了。现在全球的投机资本都知道泰国已经是强弩之末了，更是一窝蜂的冲进来做空。几天之后，1997年7月2号，泰国政府缴械投降，宣布泰铢和美元脱钩，泰铢在几天之内暴跌了超过50%，这也标志着亚洲金融危机迎来了全面的爆发。泰国一失手，恐慌情绪很快就波及到了整个东南亚，所有原来投到东南亚的热钱全都紧张起来了。而我们不也说了吗，热钱最大的特点就是跑得快，立刻火速撤离东南亚。同时那些空头秃鹰资本也开始冲进来趁火打劫，这种大火一旦形成了燎原之势，东南亚那些国家是根本扛不住。7月11日，菲律宾失手，比索和美元脱钩，之后下跌了40%。7月14日，马来西亚林吉特和美元脱钩，下跌了46%。8月14日，印尼盾和美元脱钩，暴跌了80%。做空的对冲基金们自然是满载而归，马来西亚总理都急了，直接骂索罗斯是个 moron， 你就是个丧心病狂的大傻叉。8月，这种恐慌情绪很快就蔓延到了香港。香港当时确实也存在着房地产泡沫的问题，经济也面临过热的现象，金融市场也开放，港元跟美元也挂钩，所以它很符合索罗斯进攻的那套标准。但香港市场可不像东南亚市场那么脆弱，尤其它的金融市场还是非常发达的，热钱也并不是占主导地位。同时呢，香港金管局它的外汇储备、它的弹药也比东南亚其他国家要充足得多，大概有600多亿美元。所以很多游资呢，只是初步试探了一下，碰了一鼻子灰就走了，港股小小下跌了大概10%。其实你看97年最初的那波进攻，游资呢基本上就是到处摸一摸，找那个最软的柿子捏，谁要是有那种要崩的迹象再一窝蜂往上上，他其实没必要去死磕香港这种硬骨头。等这软柿子捏完了，紧接着2个月之后，1997年10月，空头又卷土重来，席卷东亚。而这次的攻势比之前8月份那次要猛烈得多，香港受到了第二次进攻。为了维持汇率跟美元挂钩，香港金管局把隔夜拆借利率暴涨到了300%。虽说最后港币是稳住了，但利率的攀升导致港股一路狂泻，整个10月港股下跌了40%，市场才逐渐平静下来。哎，香港这还没完呢，东亚其他地方又先撑不住了。10月17日，台币大幅跳水了8%。10月22日，韩国的汽车巨头起亚因为现金流危机，被现代汽车以股权置换的形式救下来，市场开始对大量韩国企业的现金流产生担忧，开始纷纷逃离。好家伙，韩国呀，这可就跟东南亚那些国家不一样了，它当时的 GDP 比泰国、马来西亚、印尼加起来都要多。其实这些游资他本来可能也没觉得韩国会出问题，就来哎做个鬼脸吓唬你一下，没想到哎自己腿先软趴下了。韩国一下就暴露出来了非常严重的内部问题。一直以来，韩国的各大财阀因为借贷过于激进，吸收了过多的外部热钱，杠杆率过高。这下外资一撤，韩国的这些财阀们就面临着非常重大的现金流危机。11月17号，韩国政府放弃抵抗，韩元开始连续暴跌。这韩国一起火，欧美这边开始慌了。这大火一直烧着烧着，这烧到自己头上来了。当时美股也一度跌了10%。眼看这么发展下去，就要引发全球的金融危机了。那可不行，那得赶紧找人来帮一帮、稳一稳、兜兜底儿了。谁来了呢？哎，没错 ，IMF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又被美国叫来兜底了。 12月4日 IMF 给韩国提供了570亿美元的紧急救助贷款，帮他还钱，也向东南亚各国伸出了援手，总计提供了救助贷款1180亿美元，这才暂时稳住了市场。但这个时候，整个亚洲乃至全球的金融市场还是风声鹤唳，不管是热钱、冷钱还是常温的钱，都恨不得赶紧跑到最安全的大本营猫着，不敢轻举妄动。而空头们呢，他们一看这个泰国、印尼、菲律宾甚至韩国，短短不到半年之内他们全都攻破了，哎，自己也玩嗨了，又掉头回来，第三次瞄准了香港。在1997年10月第二次冲击之后的一年里头，港股持续缩量下跌，隔夜拆借利率也一直维持在高位，市场上也越来越多出现那种香港要崩、港币要崩之类的言论。而这回呢，这些空头们经过上两次的攻击也总结出规律了，虽然港币好像有点难攻破，但只要做空港币，利率就涨，利率一涨股市就跌，就跟膝跳反射一样准。所以他们就先埋伏了大量的做空头寸在股市和股指期货上，然后同时去做空港币和港股，要么港币崩获利，要么港股跌也是获利。等这些做空的仓位都埋伏好了之后，1998年8月空头们正式开启了第三波最后的进攻。这进攻一开始，香港金管局的应对方案果然就跟空头们预想的一样，抬高隔夜拆借利率维持汇率，港股也果然狂泻不止。其实吧，香港一直以来是一个以自由著称的金融中心，香港金管局本来也不想去碰股市，但是这些游资好家伙一波一波的，纯粹就是为了搞垮我，那这太过分了。香港金管局最终忍无可忍，和香港的财政司一起做出了一个破天荒的决定，决定秘密直接干预股市，就是说央行要直接动用外汇储备去买港股和空头们杠。1998年8月14日开始大量买入港股，进行最后的多空较量。接下来的两个星期里头，香港金管局和空头之间的较量一直在持续，最高峰集中在8月28号，创下了港股单日交易量的历史新高，790亿港元。你看看这个图，是平时交易量的20倍，而买家几乎全都是香港金管局，两周内动用了金管局超过1000亿港元。这种游资空头吧，他进攻的时候你感觉他好像力量比谁都强大，但他跑的时候也是比谁都快，一旦感觉到这个怪物怪兽我打不过，市场的恐慌情绪没了，哎，立刻打道回府。香港金管局这一波强势的干预完全稳住了市场的信心，所以香港的危机或者说保卫战就这么结束了。经过了这次金融危机的洗礼，香港可以说惨烈地守住了自己的金融地位，紧接着也公布了一系列条款来增强香港金融的稳定性，港股也开始一路回升，在2000年的时候达到了历史高位，超过了17000点。哎，但这次危机还没完，遭殃的不光是亚洲，类似的事情在香港保卫战发生的同时，其实也发生在了俄罗斯身上。其实你别看香港保卫战激烈程度很高，但是它的规模相对俄罗斯相比还是要小不少。俄罗斯之前不是刚刚经历了解体，接受了华盛顿共识那套，1992年采取了休克疗法，之后敞开双臂拥抱资本市场，也尝到了热钱涌入的甜头。但在前一年，就1997年开始，不是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了吗？这个恐慌情绪其实也让俄罗斯的热钱开始跑路。而俄罗斯它比较特别，可以说是更要命的一个地方在哪呢？就是它的政府借了很多外债，但不是美元债，还是以卢布计价的，叫做 GKO， 就是很短期的俄罗斯的海外国债。哎，1997年开始，这个 GKO 就被海外投资人疯狂抛售。而同时呢，这个金融危机又导致油价暴跌，那俄罗斯就更惨，国债就更被抛售，这就导致俄罗斯政府发新债的利率持续飙升。说直白点，就是它更难借到钱了，大家也都更不愿意借给他钱了。于是俄罗斯央行就只能不停地抬高利率，到1998年8月 GKO 的利率已经抬高到150%。你敢想象吗？一个国家它发行的国债利率高达150%，这都不是因为通货膨胀，纯粹就是信用问题。俄罗斯政府仅仅是利息的支出就已经超过全国的税收收入了，陷入了严重的债务危机。其实之前呢，世界银行和 IMF 已经借给俄罗斯数十亿美元的贷款来帮他稳定市场情绪，可没想到俄罗斯腐败太严重了，这笔巨款就莫名其妙的丢失了。1998年8月17日，俄罗斯政府绷不住了，发布了声明，宣布卢布贬值，国债债务重组，部分债务实行90天临时暂停期，你可以简单理解成债务违约了。外资开始疯狂撤离，那些 GKO 瞬间就跌到了只剩面值的10%到15%，俄罗斯的金融危机全面爆发。接下来多米诺骨牌就一个接着一个的倒了，俄罗斯违约间接导致了美国最大的对冲基金 LTCM 暴雷，逼得美联储降息救市，而投资者的恐慌情绪让他们又开始抛售其他新兴市场的债券，巴西那边也跟着崩了。正是因为这波危机，油价又跌到了历史最低，不到11美元一桶，整个中东又跟着躺枪了。这个金融危机的熊熊烈火就烧遍了全球的新兴市场。 可能对于新闻层面来说，这个事情的高潮就到这儿结束了。但是对于遭受打击的国家和地区来说，危机才刚刚开始。对于那些失守的国家，韩国、泰国、马来西亚、印尼、俄罗斯来说，这不是简简单单货币贬值就完了。货币的贬值让市场对这些国家更失去了信心，外资几乎全部恐慌性的撤离，没有人再愿意借给他们钱了。更惨的是，这些国家本币一腰斩，外债直接翻倍，本来欠100亿，一下就变成欠200亿了，陷入了更严重的信贷危机、现金流危机。而同时本币贬值，海外的商品又变贵了，就让本国陷入了输入性的通货膨胀。就算 IMF 这边给了上千亿的救助款，可以暂时保证现金流的稳定，但同时 IMF 也提出了非常苛刻的救助条件，逼得这些国家采取非常激进的紧缩政策和改革。东南亚跟韩国都好几年才缓过来。其实 IMF 这种非常苛刻的救助条件之后也被很多人诟病，这也是为什么那些被他救助的国家反倒是最反感、最抵制 IMF 这个组织的。1998年，各国都陷入了经济衰退，企业是倒闭的倒闭，裁员的裁员。据估算，泰国有超过200万人失业，印尼的失业率在之后的10年里也一直持续上升，总计超过2000万人失业。泰国、韩国和印尼的执政政府都因为经济危机倒台，俄罗斯更是一年之内连换了6任总理。你可想而知，这个经济危机给这些国家带来的经济和政治上的动荡。其实导致这些国家发生危机的原因有很多，他们自身确实都有很多问题，所以才会在危机时刻一推就倒。不然你看，新加坡也在边上，一点事儿没有。台湾、香港受到攻击之后，也很快就缓过来了。但不管怎么说，能把这么多国家几乎同时掀翻，以这么激烈的程度同时掀翻，这个资本的流动绝对是这里头头号的功臣。他们在金融体系还不成熟的时候，就把国门向全世界的资本敞开到最大，成了一根绳上的蚂蚱，而把他们连接起来的这个无形的绳子，其实就是资本的流动。从墨西哥到东南亚，到东亚，到俄罗斯，到巴西，每个国家基本上都是海外热钱大量涌入，让你飘，然后由于某种原因热钱撤离，再加上空头趁火打劫攻击，一进一飘一撤，最终导致本国陷入信贷危机。你是不是感觉这个资本，哎呀妈呀，太万恶了，太坏了，这不是吸人血吗？哎，肯定不是这么简单哈。我也不希望大家看完这段视频就得出这么个结论。资本呢，它是一个高度抽象的概念，它不是一个组织，更不是说一个国家所有的资本就是一个主体。这里边的每个个体，它都有自己的投资风格，自己的投资目标，它追求的都是自己利益的最大化。你比如说吧，墨西哥早期投进去的资本主要是美国的养老金和保险公司。亚洲金融危机呢，首先进去的资本是日本的银行，还有全球保险公司做的套息交易。买俄罗斯债券的主要是美国和欧洲的投行，像索罗斯这种看上去你快不行了就上你进攻的，又是少量但是非常激进的对冲基金。这不同资本之间，他们的利益也冲突，他们也打架。你看索罗斯这种资本很可恶吧，他就希望那些国家崩，而最不希望这些国家崩的就是原来已经投到这些国家的那些资本。你看空头狙击了东南亚，导致百倍与索罗斯体量的全球资本都跟着遭殃。其实也是整个市场当中无数自由资本的竞争，才导致市场它可以这么灵活，能相对来说更极致的追求最高的效率和最大化的收益。不然为什么各国都要发展金融呢？对吧？这也是当时华盛顿共识说的基本思路。但这次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也让很多经济学家开始重新审视金融自由化这个概念。它不是简单粗暴的说大家都敞开大门越自由越好，因为金融市场中每个玩家他只能顾自己的利益，如果没有健全的游戏规则，没有这个制度保障，过度的资本自由我们都看到了，就会引发非常严重的后果。你不能说让一帮野孩子不受保护，把他们放大马路上随便跑，就美其名曰这叫自由生长，这叫自主学习，是吧？这八成要出事儿的。越自由的市场其实需要配备更加完善、更加严格的监管。所以经过了90年代的这波金融动荡，原来敞开大门的新兴市场都开始收紧对金融市场的监管，并且大幅增加了外汇储备来应对类似的进攻。就是你得在自由和稳定之间找到那个好的平衡点。这也是为什么这几次危机之后再也没有人提那个曾经风靡一时的华盛顿共识了。哎，你就说咱这个首尾呼应巧不巧妙。 Hey, what you gonna do when your circuit's being burned?